2017年8月6号，对不对？这个先啊，
以下信息是。
对 ，OK， 你可以
已经开始。
主号2017年8月6日，以下信息是洪涛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华语执事的华语翻译，主题：我们一切的侍奉是由神发起。经节。民数记18章1节，罗马书11章36节，为真理学校祷告，这些人他们能够得着基督，借着这次的聚节。圣徒儿童营。是18号开始，18号到20号，也在宾努以勒的香调中心，为了这些儿童和家庭祷告，要来在一个礼拜，我们是第4个礼拜，就是认识基督和教会。我们来自讲到教会的性质，这是很好的一节讲。我们现在来开始读圣经，读经。民数记18章1节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：“你和你的儿子，并你宗族的人，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。”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罗马书11章36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借着他便归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有一些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你的话语感谢你，我们向你的话语敞开，向我们说话，涂抹我们的弟兄，也用膏油涂抹他们耳朵，我们也能够看见你所为着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把他心转向你。主啊，相信啊，我们说新鲜的话。我们来到你话语的跟前，涂抹我们的弟兄，祝福我们的耳朵，主，我们爱你的话，我们也喜爱你的说话，你的话就是生命，就是光。Amen。 主啊，借着弟兄说话向我们施恩，我们能够拿起你给我们的责任负担。主啊，除去我们的帕子，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弟兄，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位，捆绑你的仇敌。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愿意看你的身体是你的扩展，用你的名来充满我们每一位。Amen。 完全的得着我们每一位，借着我们弟兄向我们说话，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Amen。 我们把这段时间给你，把我们自己也给你。除去一切的打岔，让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成长。丰富的与我们弟兄同在，主，我们爱你，爱你的话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给你，也把这段时间给你。主，何等需要你！我们在你名里可以再有这样的聚精，我们可以来读你的话。你的话是亮光和生命，我们呢靠着你口里所中的一切话出来。主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给你，我们把这段时间给你，靠你自己宝贵的名我们祷告。主，今天讲证我们继续我们上个礼拜的讲证，我们弟兄已经向我们讲过，我们乃是交通到第三篇的信，就是在国山节特会所讲的第三篇的信息。我想我们在特会里面我们的印象都很深，这个话实在是很合适的，这些话是为着整个的恢复，是因为是国际的特会，但是也是非常适合的，能够满足纽约教会的需要。因为这个特会整个的主题乃是认识生命和教会，认识这生命和教会，上个礼拜我们看的乃是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要由神发起。我们的主题是说到生命和教会，但是我们的在教会中的服事，我们 教会在这里往前的时候，我们有新的会所，我们刚刚买了一个，我们刚刚过户在 Bronx 布朗市，在弗拉镇我们在要很快就要完工了，就是末了的一部分。我们有新的会所，有新的分区，有很多实际的服事是有需要的，所以关于这个服事的需要，所有的服事都是要由神开始，是非常非常的应时的，对我们每一位都是合适的。我们实在感谢主，主是在他主权里面有这样的安排，有这样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。这弟兄告诉我们，他们在准备这个信息纲要的那些弟兄们，他们也都很惊奇，他们所预备的这些这个主题，为了这个主，就是认识教会生命和教会，乃是李弟兄在1953年所讲的。那个时候李弟兄是在纽约，就是在50年的后代，在60年的开启的时候在这里讲的，就是同样的负担。所以这些准备这个纲要的弟兄们，他们也很惊奇，好像主的负担就在纽约教会最初的负担和今天的负担是一样的，我们就在这里敬拜主。这样的话在这里得着释放。今天我们是在这里在一篇一篇再回头的来看，今天我们是来到第三篇的信息，这就是关于就是我们一切的服事呢是要神来发起。我们读了两节圣经，就是民数记18章第1节， 第二个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在民数记十八章一节那里说到关于干犯圣所的罪孽，那里提到干犯圣所的罪和干犯祭司之任的罪，这是一个警告。我们都很熟悉，在薄饼之后我们都在那祷告，主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罪，这些罪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这些罪是普通的罪，但是有另外一种的罪，另外一组的，这叫做干犯圣所的罪孽，干犯祭祀职任的罪孽。这样的罪呢，跟我们普通的罪是不一样的，乃是与服事有关的，那就是在神的家中服事的罪。那这就是为着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主面前都是祭司，都是君王，我们是祭司的国度，我们这些祭司呢也为着主说话。这个祭司的国度呢，祭司的职分，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来在一起，我们呢在神的家中，我们的服事，我们的聚集就是我们的服事。以色列人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三年一次聚在一起，他们在那里敬拜神，也是为着在那里服事神。所以这些话也是为着我们，是为着我，也是为着你。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应时的，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是在神的家中，我们也是服事者。我们在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两个资格，我们是神家儿女，同时我们也是神的奴仆，在神的家中。这里所说的民数记这里告诉我们，那是提到我们的服事，我们的侍奉。我觉得那是为着我们的预防，非常的应时。我们需要看见在这里是有这样的事，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。 我就觉得我刚得救，我就是来到和大家相聚来享受主，但是逐渐的我就发现我需要在这里服侍，在儿童聚会好像在这里搬椅子，这是服侍。但是我不认识这节圣经，这节圣经呢是非常的合适。就我们每个月都有福音聚会，都有新人得救，我们都需要认识这节圣经。这节圣经对在我们中间应该变成很普通的，能够被提醒我有这样一节圣经的，在神的家中又服侍。在这有一个罪叫做干犯圣所的罪和干犯祭司职任的罪，我们如何来避免这些呢？避免这个圣所的罪和干犯祭司的罪呢？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到我们一切的侍奉呢都是要由神发起。我们上个礼拜在礼拜一，我们除了申根经节的圣经以外，我们有那个扩大版，我们就从我们可以读，我们能就在第一礼拜一里面，我们就愿意读，我愿意读一部分关于今天的名片。这里说到我们一切的侍奉必须是由神发起， 这是这个原则，为着我们服侍的原则，关于我们的服侍，这有三点。第一个就是要由神发起，另外有两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图画。让我读给你这个，在神的工作上有三件要紧的事，在神的服侍中有三件要紧的事，绝不可以忘记。第一个是神工作的起头乃是神的旨意，就是要根据神的旨意，换一句话说，乃是要有神的旨意来发起的。我们今天所唱的就是这个主耶稣，乃是来这里行父神的旨意。同时也提到我们的主，他是一个儿子，他乃是顺服父神的旨意。所以第一点就是我所有发起呢，乃是由神那里，乃是根据神的旨意。第二呢，神工作的进行乃是神的能力，不是自己的能力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开始，在这里有一个往前进行，我们需要能力，我们需要这个能力呢，乃是神的能力。第三呢，神工作的结果乃是神的荣耀，乃是为着神的荣耀。我们知道我们有服侍的组，服侍小组，我们有秉杯小组，服侍秉杯的，我们都在这里学习，有些新的也在这里有这样的服侍。有的你可能不太认识这些服侍的弟兄，他们是新的，新加进来的，他们在这里有学习，他们可以做一个有很好的服侍，他们服侍得很好，他们现在还在一起祷告，我们实在感谢主，他们感觉也很好，这不就你们他得到了荣耀，所有的荣耀，所有这个服侍的结果乃是为着神的荣耀，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感觉好感觉。所以在这里有开头是应该从神那里开头，有往前的那个能力也是神的，结果呢乃是为着神的荣耀，这是这个原则。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好。如果我们犯了一点什么错呢，我们在这学习，我们需要在这学，我觉得对我们是非常的应实。这篇信息就是爱的弟兄也和我一同交通，我先交通，爱的弟兄等一下再讲。今天早晨我们上个主日的晨兴呢，有一个很好的那里提到，在圣经中有许多他们有服侍，第一个提到的乃是亚伯和该隐，然后有挪亚，然后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以后呢，我们提到摩西，然后是大卫。所以我们来，如果看他们每一位是太多了，我就是只来看看一点点，看来开始。民数记告诉我们圣所的罪，罗马书马上告诉，那是本于他，借着他，并归于他，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侍奉都是应该从他开始，本于他，也是借着他，并且荣耀归于他，这是非常的清楚，这是神的话。然后我就来，那今天早上我就要看两个例子，根据我们陈哥的境界，第一个就是亚伯和该隐。当我们知道，我们圣徒都知道，除非你是刚得救，亚伯和该隐，他是人类的第二代， 他是神创造了亚当，夏娃被带到亚当面前，他成为他的妻子，他们生了出两个儿子，该隐就是大儿子和亚伯年轻的这个，也当然亚当他吃了分别善恶之树的果子，失败了，但是神进来，当亚当在神面前躲起来的时候，亚当和夏娃他们用树叶子做裙子遮盖自己，但是神来寻找他们，说你们在哪里，神知道他们在哪里，他们好像藏起来，但是主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把他们遮盖起来，然后有这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呢，最终 这个长子该隐他把田地的出产拿来献给神，第二个儿子亚伯也把他那个他所牧羊的羊群的首生的带到主面前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，创世纪，我们先读创世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第四章第一节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我得了一个男子耶和华，然后又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耕地的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，特别是羊的脂油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发怒，垂下脸来。所以我们先读到这里，这节间接告诉我们，该隐和亚伯他们带一些东西到神面前来献给神，但是神喜悦亚伯的献祭，但不喜欢该隐的，所以该隐就发怒了。希伯来说那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，说的我们看希伯来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许为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借着这信仍旧说话，因为该隐非常，然后 他就把亚伯杀了。但是在希伯来书这里，在新约里，神为着该隐在这里该隐的献祭做见证，他说该隐的乃是借着信有这样的献祭。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我们再来读一下，
刚刚最后
说一下，可见信是由于听，听是借着基督的话。信从哪里来的？信是从听来的，听乃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亚伯从哪里有这个观念？他要在这里献羊群中首生的呢？他必定是从他的父母听的，他的父母一定是告诉了他们，神用皮子，从动物的 皮做了裙衣服给他们遮盖。他的父母看见这个皮子呢，乃是从动物中，从羊或者牛、羊的身上拿来的，这是给我们看见神已经建立了。神因为新约告诉我说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亚当他犯了罪， 他罪得赦免乃是因为有血流出来，这个观念必定从亚当和夏娃呢告诉了他们的孩子。圣经在这里给我们做见证，亚伯乃是因着信而有这样的献祭，这个献祭呢就被接受了。该隐的献祭呢没有血，他乃是从他的那些农产中献上的，这里没有血。所以在这里他们这里有一个服侍的原则，他们都在这里服侍侍奉。该隐先献了，亚伯是根据他的兄弟，但是这个服侍侍奉呢必须是要由神开始。该隐乃是由于该隐认识神，他想要在这里侍奉神，但是他的侍奉乃是由他自己而开始，所以他被拒绝了。我们都需要在这里学这个，所有的服侍所有的都应该由神开始，不是根据我们的意见，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，这是非常的清楚。这是第一个例子。然后好，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，就我现在就是来看大卫的例子。我们来读，我们去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，大卫在神的旨意中服侍了那一代的人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。在这里是非常的重要，大卫他服侍了神的那一代，服侍了那一代的人，神的国由以色列的国子在他手中得着建立，他是在神的旨意中，他的服侍，他可以做很多的事，但是他在这里的服侍呢，他在神的家中有服侍，他神服侍了神的子民，在服侍了那一代的人，乃是在神的旨意中，乃是在神的旨意中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节二节三节，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得安息，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。那是王对伸言者拿单说，看哪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倒住在幔子里。拿单对王说，凡你心中所想的自管去做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你去对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？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日子以来那样，我必使你得安息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。再者，我耶和华向你宣告，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在世的日子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继续你，我也要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民。他若有了罪孽，我必用人的杖，用世人的鞭责打他。这一个例子非常的重要，在大卫这个例子，他是一个国王君王，他爱神，他为神有考虑， 顾虑到神的居所，他住在一个房子，王宫中，香柏木的宫中，神却住在帐幕里面。他想要为神做一些事，拿单是那个是那个这个一个申言者，拿单说要你是一个很好的王，你有这样的好心，好你就去做吧。但是呢，但是神并不这样想，神不是这样想。神告诉拿单，去告诉大卫说，让我们再回到七章第五节。他，你去对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建造第五节七章五节。你去对我的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？你对这节的领会是什么？是一个问号吗？是不是一个问号？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在里面？在开头我不太了解这节圣经，最后我明白，你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，说你，如果你听到是你吗？你说了哦，我的神是，他的意思乃是说不要做，这是神的意思。当然，大卫同意了，他没有做，人说因为他的儿子要来做这件事，所以大卫没有做。大卫有这个心愿，他有话说，神的主的在这里回答有两个原则。什么叫神？大卫停下了他说要做的，他有人，他有材料，他有所有的他所需要，他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，他有那些材料，但神不允许他这样做。同时，当大卫说了这话，他有两次的失败。第一个失败，他为一个将军，他把他谋杀了，抢了他的妻子，这是第一个罪。当然，神在这里审判了他了，他这个生的孩子呢，死的。但是后来呢，当大卫悔改以后，神又给他一个儿子，借着八十八，就是所罗门，他在这里为神建造了殿。另外有一个失败，大卫在数算以色列人，这是他的骄傲，神给他平安，他就骄傲了，他就想在那里数算他的那些军队，他发现他做错了，所以呢他在这里悔改了。神告诉他们说，你要在这里献祭，所献祭的地方呢，就是建圣殿的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见神不要他在这里为他建造，神有他自己的计划，神有他自己的安排，在什么地方，谁来为他建圣殿，神有他的计划，神有他的想法。同对挪亚也是一样，挪亚的方舟呢，也不是他自己想象起来的，乃是神让他做的，神给他所有的尺寸，多长多高多宽。所以我们看到这，神有他自己的安排，他有他自己的开始，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开头。当我来看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发现在撒母耳七章以前，为什么？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第六章，在那个时候，在这里有一点历史，在撒母耳后记六章，那里有以利，是以利 祭祀以利的时间。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把约柜从殿里抬出来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但以色列人被打败了，那圣约柜被掳了，就带到腓力斯人那里。就是结果呢，在以色列，在腓力斯人那里就有瘟疫，就出很不好的事，所以这个腓力斯人不敢要这个约柜，就要把它送回来。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乃是用一个牛车，把用牛来拖的一个车呢，把这个约柜，放在上面，让这个他们把这个约柜拖回来。但以利的两个儿子呢，他们在跟随，要把这个，但是这个牛的脚失蹄了，前蹄就弯了，那个约柜呢好像就要掉下来的，这有一个人叫乌撒，他们就来要摸这个约柜，就要扶这个约柜，他摸了他死了。这个事情以后呢，大卫就发怒了，因为他想要把这个约柜带到大卫城去，但神没有说这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因为他们处理这个约柜呢不是正确的方法呢，结果这个祭司就死了，大卫就害怕了。他说这不要带到我来，不要带，让这个约柜呢就留在就另外一个祭司家里。我把地压着
第四节
就是俄别以东，结果约柜就停在俄别以东的家中。就在加特人俄别的家中，他们把因为这个死，因为大卫本来是要带到大卫城去，这个约柜呢就在别俄别以东的家中。神耶和华就赐福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。有人告诉大卫，大卫也就发怒了，恼怒。该隐发怒，当他被神拒绝了以后，大卫也恼怒，因为他想要做一些好事。但是第七章，撒母耳下第七章那里告，神告诉他不要做，神叫他不要做。大卫在那学了一个功课。在今天的教会中，我们有许多的服事，当你做一些事，可以有人告诉你说不要做，你说好，我不再做了，你去自己去做吧。这个态度是不对的。我们都一同在这里学这样的功课，接着弟兄和姊妹告诉我们不要做，好，我们就说阿们不做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服事就能够被神来接受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一同在这里学这样的功课，这样呢，当我们读到圣所的干犯圣所的罪，干犯祭司之人的罪呢，那我们说我们就不要服侍了吧，这是很大的事。我们需要在这里学，我们都需要在这里有侍奉，因为我们是祭司来服侍这个活的神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保罗停了三个安息日，然后呢，帖撒罗尼迦那里，他们就他们有信，有爱，有盼望，从侍奉偶像那里转向服侍神。这些帖撒罗尼迦人像他们一样来 侍奉主，我们需要在这学着借着信，根据他的起头，借着他的能力，为着他的荣耀。跟说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来听到这样的话，但愿我们都能够接受这样健康的话，为了我们的侍奉，为了我们的往前，为了所有的圣徒，我们在一起服侍主。阿们。我们是现在在等 Brother Ed 上来。阿们。我们可能我们回头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五节，我们再读一下这节。你去对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？在过去我对这些圣经节不太清楚，大卫爱神爱主，他也喜欢会幕，他想要建造圣殿，这有什么错呢？现在呢，根据这篇信息的亮光，我接着说，你说神在说，你觉得你是谁吗？你告诉神你要做什么吗？但是我很关切，特别是为说这些年轻人，我不想要再犯干犯圣所的罪，不要了，我就什么都不做了，这是更不好，因为这就变成老底家，就变成了被动的。神告诉老底家，你们要去买金子，因为你的贫穷，你买眼药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李弟兄曾经说过说一句话，我就是我很惊讶的，他说我们都需要学，不要怕犯错，就是那些在坟墓里的死人，他们不犯错，所以不要说不要怕消极被动。主他在这里对这个服侍的感觉到底是怎样？这我们发现呢，我们不没有时间看每一件。我很快的说，摩西当他成长的时候，他被称为法老的儿子，但是呢，他集合今天法老的儿子什么事都可以做的，那个时候埃及是最强的国家，在这里的我要提到，但是他想出去拯救他自己的子民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，他打死那个埃及人，第二天呢，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架，他告诉他们不要打，他说谁告诉你做法官来审判我们呢？你想要杀我像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？摩西就知道了，他害怕了，他就跑掉了，因为他知道法老想要杀他，他就走了。他去哪里呢？他到了米甸，到了一个乡下， 最后呢，他就和当地的一个女子结婚了。他在那里，岳父的羊，几年？一年吗？四十年。所以啊，所以四十年之后呢，主来到他面前，就是我们想要在这里看的，这是主在他安排。摩西是很有能力的，他学了当时所有的知识，他前途很好的，但是经过四十年放羊呢，他什么都不能做了。我们看这里看，他的主怎么在这做，怎么做？出埃及记三章六节。出埃及记三章六节，又说：“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摩西遮住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这是主怎么样来到他的面前？这个目的。这四十年之后呢，他就神叫他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。说你来，我要把你打发你到法老那里去，带领以色列人出来。神在这呼召摩西，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。但是呢，摩西在这里说什么呢？是。摩西告诉神说他不能够拯救以色列人。摩西他是埃及的王子，成了一个牧人。神告诉摩西，我要与你同在，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我是，告诉他以色列人会听他的。摩西仍然不相信他。第四章第一节，神告诉摩西做三个神迹，他们看到这个就必须相信你。摩西仍然说，他仍然好像不能够去，不愿意去。你能想到一个王子变成这样的吗？神说他要做的，叫亚伦做他的口。摩西要神差遣别人去，所以神说，这个时候神就发怒了，说亚伦要为你说话，你告诉亚伦他要为你说话。事实上最后呢，摩西就学了如何侍奉乃是要根据神的引导，他信靠神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 当以色列拜金牛犊的罪过了以后，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一个偶像，神说他将要有派遣他的使者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行。在32章那里告诉我们呀，出埃及记32章34节，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33章第2节，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我要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。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一次非常非常的宝贵，摩西他 不满足神的使者与他同去，然后我们看33章第14节，出埃及33章14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摩西对他说，你的同在若不和我们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如何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跟前蒙恩，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们和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这是非常的宝贝，摩西他非常宝贵神的同在。我们做任何的事，我们需要神的同在，我们需要在宝贵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 不仅仅是在我们诚心的时候，任何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需要神的同在。我就很关心这些年轻人，就我不能够是服侍了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，乃是在教会里所有的服侍，要这么就说，有人告诉你要，就是有，这不是问题，有人要你。有人要求你服侍，你不会犯这个干犯圣所的罪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观念，我们自己的意志，我们那最近教会有这样的祷告，我们需要去探访那些久不聚会的有人就说，好，我要去探望了。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主，我们如何来经历主呢？两件事，祷告，提摩太前书2章第1节，所以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，我们就用前一半，所以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，这需要成为我们的习惯，是非常的奇妙。神就在我们里面，赐生命的灵， 在他在主所做的一切都在这个赐生命的灵里面，从他出生一直到他的升天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呢？我们是不是觉得有另外一位人会在我们里面呢？我们需要能对这个特别注意，在我们里面乃是我们可爱的救主，他顾到我们，他非常关切我们。当天花板掉下来的时候，说你担心什么？这是我们的神在这里主宰。所以第一祷告，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去探访，但是我们需要先祷告，我们需要有祷告，然后我们就会清楚这个问题呢，是我们常识是非常的高，我们觉得我们很伟大，但大叔的扫罗遇到神的时候，我们看使徒行传22:10，我说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对我说，起来进大马色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你。那主说我当做什么？我们应该像这样，我们应该像个小孩子，然后主会在这里引导我们。当主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有什么事发生呢？那还是如果在这里有问题，如果神把这个服事给交在你手中，他会顾到的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如果是我们自己想要做有一个拦阻的话，我们就会非常的不舒服。但是主引导已经开始的，他在负责，我们有平安，不仅我们有平安，我们在他里面也有喜乐。如果我们在这里服侍他，乃是根据他的旨意，但是像你做事在你的办公室里做，你的老板在这里负责一些事，他必须要负责，同样的原则，我们需要像大二叔的扫罗一样，我当做什么？这个要求在教会生活里面正当的服侍呢，在先有祷告。我们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召会，如果召会是一个祷告的召会，就是一个正确的召会。如果召会不祷告，就是犯了不祷告的罪。我们不应该没有祷告。我们都爱主，是不是？你们怎么说阿们呢？但是来到主面前，他来引导我们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说来到主面前，我爱他，但是我知道怎么做。我们需要忘记这个我们自己的意见，我们忘记我们天然的生命，我们就会被主来引导。我们就不要在这里 讨论太多，讲太多，我们需要祷告。你知道，我们爱主，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应该与他有不断的交通。主，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呢？啊，好，如果是这好这样做好不好？我们应该这样子，不是好像在很自动的，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反应往前去。我们不应该这样的。我们应该为了满足神的需要，我们应该仰望他。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就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去做了。只有当我们很透彻的祷告过后，我们再往前，然后在这里就没有问题。对，我们都在这里学这样的功课，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和侍奉的生活，我们需要祷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祷告，这末了一些圣经，腓立比书
4章6节，
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，带着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在这里不是说第一件事呢，就是说
每件
应当一无挂虑，叫凡事，说到凡事借着祷告祈求，带着感谢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感谢，因为神在这里他负责人，他顾到我们每一个情形，我们需要感谢他。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他，就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那你说到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在神的面前，应用到我们身上。不是告诉了主以后就说，主我再见了，我们应该来到他面前，我愿意在这里服侍，是不是可以呢？阿们。向神祷，必须要有与他有交通。当然我们在服侍中也要与其他服侍的人有交通，在同一个组的里面要有交通。让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就是655首。我们唱的时候可以分组。